弟兄姐妹啊，主里平安。不好意思，可以稍微再大声一点点哈，因为我怕我没声音。那个属灵的牧师又回来了。我在你们当中啊，已经大概讲了有关属灵的信息。今天应该是我最后一次提到哈有关属灵信息。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主要是讲到如何面对属灵战争。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会把着重点放在第六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三节。那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再跟大家分享第十四节到第二十节。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起来低头祷告。主来面前的时候，主啊，孩子常常在你面前是错口笨舌的，但是主啊，你常常你却那使用错口笨舌的人传讲你的信息，因为你的信息不受时间控制，你的信息也不会因着人的软弱而受辖。求主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说话，好让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以天空的属灵恶魔战争，但是主啊已经得胜，并且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要奉你的名宣告我们已经得胜。愿主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祷告赞美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们。我记得十一年前我跟我师母大概结婚十多年十一年前，当我和师母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只有那一次，不是第一次。那师母是台湾人，那我是马来西亚人。那我记得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呢，师母会很常用另类的方式来训我，告诉我有关台湾的事情。其中他最常问的问题就是，请问你知不知道什么是亚洲的四小龙？如果你们笑的话，很抱歉，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说我不是很知道，那他就会稍微告诉我什么是亚洲的四小龙。那亚洲四小龙就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经济迅速发展的四个东南亚国家，那其中包括了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我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新加坡，因为如果你们知道的话，那新加坡是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这个我师母可能就不知道了。1963年他加入马来西亚，但可惜那在李光耀踏执政两年之下呢，新加坡选择在1965年就脱离了马来西亚，他们就自己独立建国。那在短短的这几年的时间，李光耀先生的管理他让新加坡迅速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所以我们马来西亚人在我们当中可能马来西亚人不多，可能只有我吧。我们马来西亚人常常在做梦，在想假如当时李光耀先生没有脱离马来西亚的话我们不知道马来西亚有没有可能也成为像新加坡一样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繁荣以及国际化的国家之一。所以一个月前，当李光耀先生他过世的时候对我来说有一些很大的感慨和感动虽然他不是基督徒。那当然有很多人对他的贡献有很多正面和负面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说他是在1970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新加坡是处于一种多元种族宗教和文化环境下建国的。你面对这么多的人种，这么多的宗教文化，那如果你要成功的建造新加坡，你的手腕必须要很铁硬。所以就有人讲说，其实成功的新加坡背后里面，他用了很多强的手段，使得新加坡人失去了基本的自由权和发言权。虽然有人对他的评价有好和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从他的政治的生涯里面，我从他的领导里面，我学到一样功课，就是一个国家如果要懂得治国之前，首先一定要懂得如何治民。治国之前一定要先懂得怎么样治理自己国家的子民，要有繁荣的国家一定要先处理内在的问题，你们赞成吗？因为很长一个国家的跌倒，很长国家的停止不前，很长国家的兴衰，敌人不是别人，正是面对自己国家的子民。我想同样的事情也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那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很多人讲说以色列人最大的敌人就是因为他们遇见了亚述和巴比伦的国家，但是先知书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最大的敌人就是他们敬拜偶像，不听神的话，所以神才兴起了巴比伦和亚述帝国来管教他们自己。换句话说，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他们自己的软弱。弟兄姐妹们，我想教会里面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两个的事情来给我们的参照和许多的提醒， 今天当我们美的教会，我们要建立一个坚固稳妥健康的属灵生命的教会的时候，首先我们有没有先深入我们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我们去了解去问到底为什么弟兄姐妹的属灵胃口对神的话语的渴慕会这么的冷淡和冷漠。而自己教会好像永远停留在劝勉弟兄姐妹讲说，哇，你们要读经啊，你们要祷告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就像保罗所讲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是管辖这幽暗的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我们是否不知道，或者是我们不知道讲说祷告和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属灵征战的武器，它不但能够攻破撒旦坚固的营垒，甚至是我们最惧怕的时候带给我们心灵的良药。所以我想就是为什么说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属灵战争，因为属灵战争我们所面对的是静态的，是看不见的，但是它却是每一个时刻每一天都不知不觉的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它可能是一种的攻击，它可能是一种不满的情绪，它可能是一种的埋怨，它可能是一种的抱怨，可能是一种的苦读。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都讲说啊，我们有了主耶稣我们什么都不怕，但是圣经却常常告诉我们讲说要小心提防魔鬼对我们的攻击。圣经似乎告诉我们说这是天父上帝的世界，但同时它也是属于撒旦管辖的世界。撒旦常常敌对神，抵挡神，破坏神的子民，破坏神的家，他试探我们，用一切的方法让我们不相信神的话语，对神的事情不敏感，对神的事产生许多的怀疑。亚当和夏娃因为神的引诱他被赶出伊甸园，耶伯他因为爱神被撒旦攻击，他失去了所有的一切。耶稣也曾经责备他最爱的门徒彼得说，撒旦推我而去吧。所以今天我们从所读的经文里面，保罗似乎他知道了属灵战争的重要性。他告诉我们讲说，他说属灵战争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对不起啊，这个 PowerPoint 是我早上广东堂的，可不可以开现在中文堂？因为中文堂比较多，广东堂比较少，因为有翻译哦。这个最好不要放到录音里面去，可以帮我找找吗？在另外一个，那我就继续你们帮我找。那保罗在整本书信里面，如果我们看的话，保罗在第一章他告诉我们讲说，他说教会在基督里的福分；保罗在第二章、第三章告诉我们教会所明白所得到的福分；保罗在第四章、第六章却告诉我们基督的福分。最后没想到他的高潮竟然不是安慰。通常保罗书信最后一定是安慰或者是劝勉，但是呢，他却在以弗所书后面却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要面对属灵的敌人。如果我们看六章十二节，他告诉我们如何极力认识属灵敌人。我们可以把经文连过一遍吗？六章十二节，哎，请你们帮忙一下。因为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的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个难怪这就是属灵战争。好，那保罗在这十二节明显的告诉我们，他告诉以弗所的基督徒，他说我们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至幽暗的以及天空的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如果我们稍微把以弗所书读过一遍的话，你就会发现保罗很喜欢在以弗所书信里面谈到属灵战争的字眼。如果我们看第二章第十三节，保罗告诉我们讲说，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的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先进在悖逆之子心中阴行的邪灵。保罗在四章十节告诉我们讲说，是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的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也是撒旦的作为。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喊怒到热络，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为什么不会说不要给太太留地步？这是魔鬼，都是属灵战争。他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面都是无分的，有贪心的， 贪心在原文里面就是拜偶像的意思，或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生的愤怒必领到那悖逆之子。最后六章十一节十二节，他也告诉我们讲说，要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的征战乃是以执政的、掌权的、管辖之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的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保罗在短短的六章里面，已经五次的提醒属灵战争。那我们就要问了，到底这一个执政的、掌权的、管钱这幽暗的以及天空属灵系的恶魔到底是谁？那美国是不是奥巴马？教会是不是就是长老们？不是的，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讲说，保罗通常他使用执政的、掌权的都是形容撒旦人作为，但是呢，保罗很少用到管辖这幽暗的世界来形容撒旦能力，因为管辖在旧约里面是用来形容神的能力的意思。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九章里面，保罗曾经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你们知道吗？《使徒行传》十九章有讲到以弗所书当时的背景。他告诉我们讲说，当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他帮助那里的信徒领受圣灵之后呢，他留在以弗所那里两年的时间，教一切就在亚细亚，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都听见主的道。可是呢，如果你注意路加记载，很有趣的。路加他似乎要告诉我们讲说，以弗所书是一个充满鬼神的地方，很多鬼啊，很多撒旦，很多鬼，很多邪灵的作为。如果你看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二节，他告诉我们讲说，在当时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毛巾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练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命令你们出来。恶鬼回答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认识，你们却是谁呢？以弗所书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连神的子民犹太人也从事练咒赶鬼的工作，这个事情在旧约里面神是严格被禁止的，可是他是告诉我们讲说犹太人却练咒赶鬼。不但如此，保禄才告诉我们讲说，当那些行邪术的后来信主了，他们就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上那时候的价值总共有5万块钱。所以你可以想象吗，以弗所教会是一个深深扎根在偶像拜偶文化里面的。不但如此，保罗还告诉我们讲说，圣经还告诉我们讲说，保罗不但他对付当时行邪术的，他还告诉我们讲说，他对付了当时以弗所城市的经济命脉。他们的经济命脉是靠什么？是靠建造亚底米女神。如果我们看经文，当保罗跟他们讲说啊，你们所造的亚底米女神所造的不是神的时候，他们就怒气填胸，满城轰动起来，众人就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盖油，这个行动差点把保罗都给逼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假如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已经信了主，假如以弗所教会承诺保罗一章一节称他们为圣徒，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有圣灵内住的人？是不是？如果保罗写信说，哦，美德教会众圣徒，美德教会那忠心的仆人，那是好还是不好的？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是正面的，是肯定我们的，是告诉我们讲说你们是神家里的人。但是那为什么保罗却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他们讲说，你们有属灵战争，你们以属血气的战争，你们以执政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恶魔的战争？我想主要理由是因为这些信主人以前都是干嘛的？拜偶像的，行邪术的。当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怎么样？还是从事跟以前一样的事情，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信仰还是和以前一样，常常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当他们自己与基督联合之后呢，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的心中里面还是放纵肉体的事业，还是污秽的，还是贪心的，还是欺哄的，这些都是魔鬼的作为。所以保罗一直不断地提醒他们讲说，你们要认识这位撒旦到底是谁。如果我们来看圣经，圣经里面撒旦这个字眼总共出现了35次。哎，我在跟你们谈鬼啊，现在我用圣经在跟你们谈鬼，这个不是一些偶像的事情，只有民间信仰，是我们基督教我们也要谈的。圣经里面 魔鬼的字眼它出现了35次。那所有这些字的出现都是和敌对神有关的。那么另外呢，撒旦呢也出现了52次，全都是和毁谤啊、中伤有关系的。所以你不要跟我讲说啊，感谢主啊，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去伤害那位弟兄，我去毁谤那位弟兄，这些都是撒旦做过来的。我很怕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单纯到一个地步，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可是背后其实我们在伤害别人。我们有诚实话，但没有爱心。我们把诚实话放得很大，可是把爱心放得很小。我们在伤害别人，我们在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也不知道。不但如此，圣经也告诉我们讲说，撒旦称为试探者、破坏者、恶子，还有口叫的狮子、大红龙、龙啊、古蛇啊。那我孩子最近看 Children Bible， 他很喜欢翻到最后面，看到那个大红龙，就问我讲说：“爸爸，他为什么长得这么奇怪？”我就威胁他讲说：“你不信主耶稣，他就要来找你。哦，你们不要写我，这是威胁。”那不但如此，他告诉我们讲说这些名字哈，为什么叫大红龙、叫龙、叫古蛇？他就是要告诉我们讲说，若我们不住在基督里面，他们绝对是有能力会伤害我们的。不但如此，保罗也称他们为这世界的神，耶稣称他们为杀人的、不守真理，或只是说说谎人的父和这世界的王。耶稣造天地的救主，也是创造天地，但是他竟然称撒旦为世界的王。保罗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但他还是称撒旦为世界的神。你们看到吗？我们以前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认为彼得他三次出卖主耶稣是因为他怕死，对不对？我们都这样理解的。但是如果你去路加福音，他告诉我们讲说另外一个答案，彼得三次不认主是因为主耶稣之前已经跟他讲了，他说啊，西门啊，西门啊，撒旦今晚就要得着你了。路加师傅在告诉我们讲说，彼得他是被撒旦得着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活在21世纪的里面，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照顾孩子，我们要开车，我们要养家。我了解，因为我也是受害者。牧师不是住在山上里面，经常跟神打交道，好像神住在我旁边。我跟你们一样，我要养孩子，我带孩子上课。我也常常累到会哭的，真的。有些时候我开车就想主啊，什么时候？我的朋友那上个礼拜开个玩笑，他说：“主耶稣你不来我就去。”会有这种感觉，很劳累，带孩子很劳累，养家很劳累，读书很劳累。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清楚的知道很多看起来很合理的理由，比如说我不会祷告，所以教会的祷告会不是为我所预备的。我不是教会的主日学老师，所以我圣经可以少读一点，我的神学可以随便一点，这些当然我都了解。但是你没有想过这些问题的背后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出来。最近有一个报道讲说，他讲说为什么基督徒不灵修比较低级的答案就是说干嘛要大惊小怪，基督徒不灵修，答案很简单，就是懒惰。但是呢，高明的答案就是圣经读不懂。可是真正的理由其实你我都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信徒都认为灵修祷告是没必要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信徒这么久，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读经祷告，应该灵修祷告，但没有去做，只有一个的解释，就是我们真的觉得不需要读经祷告。弟兄姐妹，不需要读经祷告，问题的背后就是在告诉我们讲说，你跟上帝的关系已经产生了问题了。我的岳母最近来美国，我的小儿子Timmy 跟我岳母吃饭的时候，他就已经夹菜给我的岳母了，给他吃，然后就跟我太太讲说，你可以回台湾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的岳母很常跟我的孩子 Skype 他讲话时间可能比我跟孩子讲话时间更长，他就我就不行，所以他跟他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当他一来的时候，我孩子马上就知道这是他的妈妈的妈妈，所以跟他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跟他保持很好的关系。换句话讲说，当我们不读经不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已经产生问题了。那我们就要问，今天我们认为我们不读经不祷告可能是方便我们自己，可是真的是方便我们自己吗？其实最方便的最大的招不是我们自己，反而是撒旦魔鬼，因为我们在给他留地步。 直到有一天，如果我们灵性软弱的时候，撒旦来搅扰我们，搅扰我们的孩子，搅扰我们家人的时候，那一天，让我们每天生活在惧怕里面的时候，等到那个时候，你要来反应已经来不及，因为你已经发现，哎呀，罗马书在哪里啊？启示录在哪里啊？你根本没有神的话语来去抵挡这些魔鬼来的攻击。我常常告诉你们讲说，我以前很坏的时候，我很爱抽烟的，抽烟喝酒几乎样样都有。可是你们知道吗？我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所以当我第一次我朋友给烟的时候叫我抽的时候，你知道我多害怕，不要不要不要。我生命里面有个人声音告诉我说，神不喜欢，你妈妈不喜欢，教会不喜欢，你爸爸不喜欢。可是当我抽了第一口，当我有了第一次经验，我有了第二次经验，我有了第三次经验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声音慢慢就不见了。我释放听不见了，不见了。那后来我又开始人生第一次喝啤酒。你们知道纽西兰18岁不是不能喝啤酒，我第一次喝酒的时候在15岁。你的牧师以前是犯法的。我朋友就给我酒说，啊，不要不要，我们就真的躲在一个，我们到大学里面去买酒，大学比较松，我们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抽烟喝酒。喝酒，哦，不要不要。又有一个人声音告诉我讲说，哎呀，你已经吸烟了，就不要再喝酒，喝酒不好，妈妈不喜欢，教会不喜欢，牧师不喜欢。因为我的牧师很注意我，每次叫我来教会，牧师就是看着我，哎，最近怎么样，牧师不喜欢。当时我喝了第一次，喝了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我就发现声音就不见了。直到有一次我走在街上的时候，我就拿着烟喝着酒，我看到我们教会的执事，也是我妈妈的好朋友，我妈当时也是执事，就坐在车里面看着我手上拿着烟拿着酒的时候，我当时我竟然一点都不害怕，我就走了。从那时候我就发现我已经不是以前的蒋亨利了。自从那有一天执事部主席把我赶出教会，不让我进教会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我发现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弟兄姐妹们，小心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他如果让你知道的话，他就不是撒旦了，因为他在黑暗里面行事。所以弟兄姐妹们，撒旦在想尽办法摧毁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心。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讲说，我们一定要认识他。马丁路德曾经讲说，他说魔鬼他的目的是要使我们与神分离，使人离开神的话、神的路、神的话、神的工作和神的子民。他最终是要使我们的信心动摇，并转离神，然后将我们的心掳去。虽然 我不相信神，他有能力把我们心掳去，但是那个的攻击的确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要认识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不但如此，接下来保罗他在第十节、十一节、十三节，他给我们肯定。虽然撒旦的作为很大，但是他也肯定我们讲说，我们有能力是能够胜过的。我们再把经文第十节和十一节和十三节我们练过一遍，来，一二三，来。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金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金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弟兄姐妹们，神虽然没有应许我们不用参与属灵战争，我们每个人都要参与，但是他却在保罗在十三节却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能够得胜属灵战争的应许。保罗在第十一节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怎么能够得胜属灵战争？他说第十节，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在原文里面，靠着主的意思就是在基督里面的意思。我们住在基督里面，靠着主就是在基督里面，与基督联合的意思。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所以主耶稣的宝血他遮盖我们，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因着我们跟主耶稣联合，所以我们有一个比自己更大的能力可以依靠。所以一首歌叫做在我们在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我知道在我里面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们都知道这首歌是取自于约翰一书的。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能大力不是我们的，乃是属于主耶稣的。如果我们看保罗在一章十九节到第二十节，他也曾经告诉我们一个大能大力的事情。 他告诉我们讲说，他说一章十九节，他说他向我们，主耶稣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的身上所应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保罗把现在这个经文跟一章十九节连在一起，换句话说，他告诉我们讲说，当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的权力已经远远的超过在世上所掌权的、执政的、有能的、主治的，他都超过了。所以当我们与主耶稣联合，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呢，主耶稣就把他的恩典、把他复活的大能通通的都加了给我们的。这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情了，主耶稣把所有的丰富、把恩典、把他复活大能通通的加给我们。但是虽然加给我们，但是保罗师父也告诉我们讲说，你打仗你一定要带属灵武器。就像我的孩子，我刚才讲说，哦，你做了我的孩子，你就是要啊，你就是得到爸爸所有的丰富了，因为爸爸好的都会给你的，不好就自己吞，要不然就给师母啊，也已经是有最好的。所以我师母常常讲，你都是买最好的，我们都是用最不好的，啊，这是我们家的事情。所以因为我最好的后来都会到我孩子身上去，通通嫁给我们。但是保罗师父也告诉我们讲说，对付敌人我们要带属灵武器。所以保罗给我们两个命令，他告诉我们什么命令呢？他命令我们讲说，要打属灵战争，第一个命令要穿戴所赐的全副军装，这是个命令来的。另外一个命令，要拿起属灵军装抵挡仇敌，穿起拿起。他并没有叫我们拿枪，也没有叫我们拿刀，因为这个的战争是属灵所看不见的，要穿戴，要拿取。那可能我们就会问了，如果我们都已经有了主耶稣的恩典，主耶稣复活的大能，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打属灵战争？我们不是全然得胜了吗？可是如果你看圣经里面，他师父告诉我们讲说，他说如果你看一章福音，看启示录，看使徒行传，我今天没有放，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接近我师父在告诉我们讲说，撒旦虽然我们得胜了，撒旦会借着我们的私欲来迷惑我们。虽然常说我们虽然信主啊，我是传道人啊，我不跟你保证撒旦不会攻击我的，有些时候可能是更大的，因为我也会有私欲的嘛。有两个传道人不喜欢讲道的时候，出到门口会有人跟你讲说，今天讲道讲得很好，那这个是私欲还是赞美？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有些不喜欢讲说唱诗班唱完歌之后下来，大家都拍着说你们唱得很好。但是弟兄姐妹们，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想，我们侍奉的到底是谁？我们需要这些的赞美吗？如果今天弟兄姐妹说你讲得很好的话，那是不是下个礼拜我也要同样的赞美？那如果下个礼拜没有同样的赞美，那是不是那个就不好？很多的时候，很多这些的私欲都会迷惑着我们，传道人也不例外。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有属灵战争。如果我们看这个图，我就把它画出来。其实它很难表达我接下来要讲的，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看得懂。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你们记得吗？当夏娃被蛇迷惑，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其实亚当也在当中，不是只有夏娃。我们男生喜欢讲的说是夏娃惹的祸。其实新译本的翻译是亚当也在隔壁的，他知道但是他不说话，这个是更大的罪，知道不说。所以当夏娃被蛇迷惑，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耶和华怎么样？他咒诅那个蛇，你们记得吗？他咒诅那个蛇，就跟蛇讲说，哎呀，我要叫你和你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你的后裔，你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你人的后裔要上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那当然我们就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讲说，这里的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在旧约里面马上就属灵战争了，因为约翰一书三章十节就已经告诉我们讲说，他说当时候在旧约里面跟随神的人就会跟随撒旦的人有属灵战争。如果你看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他们告诉我们该隐和亚波的事情，他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该隐亚伯 一个是跟随善的，一个是跟随恶的，那个就是当时的属灵战争。约翰一书，约翰就这样读回来告诉我们。所以在新约里面，属灵战争到新约里面的时候，我们这些跟随主耶稣的人也自然会和跟随撒旦的人，或者是这世上的属灵掌权者恶魔，我们也会有属灵战争，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启示录十二章告诉我们，当主耶稣他把撒旦全然的甩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才全然得胜。等到那一天，我们才不会有属灵战争。换句话讲说，你我今天活到老都要学习怎么样面对属灵战争。但感谢主的是，撒旦只能伤害耶稣的后裔，就是我们的脚跟，但我们可以伤害他的头。你要脚受伤还是头受伤？当然是脚嘛。那我们是伤害他们的致命伤，他们只能够伤害我们的一点点的轻伤。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耶稣基督第二次还没再来之前，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这个责任，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要打赢四个的属灵的战争。你我的责任不是要成为撒旦利用的工具，我们不是要成为撒旦利用工具，而是我们要靠着主得胜从撒旦那里来的污秽，那里来的放纵，那里来的贪心以及欺哄。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神让我们可以得胜撒旦的权利，那我们就学习，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充满放纵、污秽、贪心以及欺哄的环境里面。你不要把自己放在这种环境里面。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有些时候当你听到弟兄姐妹们他们讲一些是非，你觉得这个是非是跟你的属灵生命没有关系的话，你的属灵生命也没有办法承担这个事情的时候，请你就不要把自己放在这个环境里面，并且你提醒自己讲说，主啊，求你保护我不受这些的拦阻。我以前在牧养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教会最大的敌人不是牧师讲道不好，而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在私底下破坏，讲一些破坏教会的坏，使得弟兄姐妹不能够健康的成长。我过去的教会就是如此，所以我们的小组从十二人变成三个人，变成一个人。后来我就问组长，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为什么？因为你在破坏小组的工作，你一直在讲教会的坏话，讲到十二点大家都不散，因为太精彩了。但是保罗却告诉我们讲说，禁止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要懂得分辨哪一个是圣灵的声音，哪一个是撒旦的声音。你要懂得怎么分辨。当我在卫冕读神学院的时候，今天在我当中有位我的同学，我不需要承认，有些时候午夜读神学，你以为午夜属灵吗？我坦白告诉你，午夜读神学我不觉得午夜属灵，神学知识可能会多一点，但是属不属灵你要问我太太，你不要问我，我肯定告诉你我很属灵的。你问我太太，问我的孩子，我孩子越来越大了，他越来越会观察的爸爸讲跟行的到底是不是同样的。真的越读神学越多就会越属灵吗？不会的。我发现我越来越不了解神，到底你在我生命中的心是什么。今天我一直在努力追求，想读这个想读那，等我读完之后，你真的会把我放在我所想象的地方吗？到底你的心是什么？我很常我会跟弟兄姐妹分享，我想做这个，我想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然后 A 跟 B跟 C 都会告诉我他们自己宝贵的意见。 A 讲说，你要听我这样讲，这是宝贵的意见。 B 也告诉我这是宝贵的意见。 C 也告诉我这是宝贵的意见。但是问题是 A 跟 B跟 C 三个加起来都是不同的意见，那怎么办？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位弟兄姐妹分享说，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行，我听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你知道他怎么告诉我吗？他说，你是牧师耶，你牧师难道你就不会稍微分辨一下哪一个声音是来自于神，哪一个声音是来自于撒旦的吗？所以弟兄姐妹们，虽然我们有得胜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不亲近神，如果我们不了解神的心意，我们不读经不祷告，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的神的话语，我们没有办法从圣经里面来装备我们自己，来去了解到底这个声音是来自于神还是来自那二者的。我的孩子最近他在学校跌倒了，大概是三个礼拜前吧。当他跌倒的时候，我在图书馆读书，我的师母就 text 我，他说你孩子跌倒了。我就心想说，不会吧，又来。 因为孩子很常跌倒，那通常我生母先这种的短讯呢，通常都不会好事了。然后后来我就到学校去看我的孩子，因为他们说希望你到学校去看。但我到学校的时候，你知道学校都是关门的嘛，进门之前一定有一个文书 secretary 他告诉我说，哦，你是Matthew 的爸爸，我说是。他说你要预备哦，没预备心啊。我说怎么了？你孩子跌得很严重，流很多血，所以你要预备心去见你的孩子。哇，我本来已经预备好，给他讲一讲就没预备好了，就流很多血啊，怎么怎么。我想他可能是妈妈吧，所以会把事情讲得很严重哦。他可能也怕我们会告学校，所以尽量让我们给我们打针。哇，流很多血啊，怎么怎么有个洞啊，怎么怎么怎么，哇，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一讲一讲一讲一讲一讲。然后讲完之后，中文想说你预备好要去见他了吗？我说我好了，我预备好了。那是带我去见孩子，哎，结果发现只是轻伤，当然流了一点血，也没有什么的大严重。但是我想，可能这一位的文书他是妈妈，所以用妈妈的角度，可能跟爸爸的角度就不一样。所以回家了，我见到师母了啊，我马上告诉师母另外一个版本啊，感谢主，没事啊，哇，很好啊，怎么怎么，哇，怎么怎么怎么。然后后来师母就忽然间就回我一句话，好像跌一下啊，不知道会不会脑震荡，要不去检查一下。那上个星期也是一样，我的孩子就一直发高烧，一直不退啊，他经常发高烧。经常生病啊，我们很担心，不知道怎么办。他时不时就来发烧，我都不好意思写疫苗跟学校请假了，因为太常发生了。我都很怕他们是不是以为我们是故意不要带孩子来上课，带他去别的地方玩，所以我都不敢写。你可以想象他多常生病啊。那天也是带师母去学校，也是又是那个文书，他就跟我的师母讲说：“哎呀，我的孩子以前也是常常发烧哎，结果他发现我的孩子得了肺炎呢。”哇，师母后来就上台就跟我讲，哎呀，他孩子也是发烧，然后得了肺炎。那我说，那你要怎么办？他说要照 X 光哦，才可以检查出来。我说不会吧，我要安慰我的师母，都安慰我的孩子。那后来我们去检查才发现，原来就是敏感，皮肤敏感，对环境敏感。听众姐妹，你知道吗？在整个的开车回家的路上，经过这两个事情，我有很大的反省耶。我就跟我自己讲说，主啊，如果我把我对孩子成长所付出的关心、警惕、敏感、时间也同样的用在自己的属灵生命上，我相信这其实是对我的家人、孩子、教会一个更大的祝福。你赞成吗？如果我们把我们对孩子的所有的关心、警惕、关怀、敏感度、着急放在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上面，知道我们常常是一个属灵不健康的人，其实常常可能是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教会的另外一种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知道今天美的教会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priority 就是我们想请牧师，想请牧子。我知道身为会友的我们，我知道身为一个来帮忙的牧师，可能我们会担心，可能我们会着急，到底神啊，你所给我们的牧子，你给我们的牧子到底在哪里。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可能这一个等待的过程就是神所给予我们的属灵功课？你有想过吗？有没有可能这是神要我们所学习的属灵的功课？与其我们花时间在这里，我们着急啊，我们担心啊，我们害怕，倒不如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等待、担心、焦虑、害怕变成一种属灵的功课，我们学习仰望祷告神。我们可以请长老，我们去祷告神，我们会为我们的牧师祷告。我希望我们的牧师是一个怎么的牧师？我们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我们一起守望，一起祷告，分析祷告，一起祷告。神啊，我很需要牧者，你知道我要一个怎么的牧者，请你把他带来我们当中。我向你努力的恳求。参加祷告会的同时，我们也努力彼此的建造彼此的装备。我们努力的参加教会的主日学，不要让这些事情停止。这等到长大成熟，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当我们属灵生命预备好了，当我们祷告好了，说不定神把一位很好很好我们所没有想象的神所认为的牧者在我们当中。当他看到我们灵修，看我们祷告，他一来说我们就想说，哎呀，你看他就是那位我们一直祷告就在我们当中了。你不觉得这个的属灵的功课其实是一个我们很值得学习的东西吗？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每天打大楼也盖好了，哇，我们教会已经预备好，哇，我们发展了。那一天可能我们开始，不管是人数，不管是主流学，不管是任何事情，我们都发展起来。 你们发现这其实是神所给予我们教会的一个属灵功课。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小看神的作为，我们要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学习属灵功课。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讲说，我们是那与在执政的掌权的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就是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警惕我们自己言语行为上，我们不要让魔鬼留地步，一起来建造教会，一起来爱护这个教会，一起来手牵手拉着手要去祷告，我们一起要敬敬这位神，来参加祷告会，来参加主日学，一起来敬敬神，这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以前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以前服侍的教会他们都是讲自己的事情一群一群都是围绕着自己。你们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围绕着自己的事情祷告吗？因为他们都不喜欢那个教会，可是他们 又来了个教会，所以他们都围绕着自己的事情的祷告。可是 一当我们讲说我们要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他们 就不想，因为他们总是对教会 有敌意。可是后来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学习，慢慢的我们手拉手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其实问题不在教会，是在我们自己。因为所有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是要自明才能治教会。除了我们对神有极大的信心极大的忍耐，除非我们知道我们的属灵生命需要成长，教会才会因为得祝福。因为教会其实就是人所组成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建造属灵生命，让美的教会成为一个美德的教会，神能够使用。见神祝福你们也祝福我，我们去祷告。主来的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向主你献上感恩。主，我们来的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向主你继续来祈求。主，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我们有太多太多的属灵功课我们要学习的。主啊，我们常常我们在言语行为上，主啊，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我们自己常常也不觉得。主，我们常常可能给魔鬼留地步，主啊，我们也不知道。特别是在我们家中，主啊，可能我们伤害我们的伴侣，伤害我们的儿子，常常主啊，我们用一些属灵的字眼，主啊，我们就盖过去。但是我们常常我们却不愿意面对我们自己。主啊，你是那监察人心的救主。主啊，你知道我们内心里面，主啊，想的尽都是恶。因此我们来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主你圣灵的大人再次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主啊，你把我们生命当中一些不好的撒旦会使用的，主啊，你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落入一个试探的当中。主啊，你告诉我们讲说，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足够我们所需用的。我们回到你面前，我们向主你自己祈求，恳求你圣灵大人，恳求你儿子基督的宝血再次的遮盖我们。主啊，让我们手拉手心连心。主啊，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主啊，我们都爱美的教会。因此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向自己祈求，恳求你把你那天上的属灵的祝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教会。而且主啊，我们教会在你面前，主啊，不但是能够得蒙你悦纳，你把得救人数天天加给我们，你赐给我们有主日学老师，你赐给我们有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你赐给我们有祷告会，就是叫我们要在当中来经历你，要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努力的学习你的话语，也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经历你，也求求你在我们祷告当中，主啊，你向我们说话，你拆毁我们心目中的偶像，让我们主啊拆毁的时候，以至于主啊你的话语才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建造。我们谢谢你，在你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喜乐。我们在你面前真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门。